黄知县的枕头。清朝时候，一年夏天，河北一个县城新到任了一位姓黄的知县。一天，黄知县微服私访，在集市看到有个卖彩绘瓷枕的铺子，铺子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瓷枕头。黄知县拿过一对虎形枕头，见形象逼真，活灵活现，于是反复把玩，爱不释手。就在这时，店主从屋内走了出来，黄知县一看，不觉暗暗称奇，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有点面熟啊。店主自称姓李，是个窑匠，平时自己烧些瓷枕放在铺子里卖。黄知县和李窑匠聊了一会儿，便挑了一对虎形瓷枕给了钱，就转身走了。黄知县回到县衙，顺着虎枕上的小孔往里灌凉水，枕着他睡觉实在舒服。平时他就把虎枕放在书案上，时不时地观赏几眼。又是一年夏天，黄知县正在批阅公文，忽见一只老鼠溜上书案。黄知县一急，用手将书案上的一只虎枕往前一推，想把老鼠挤死，哪知用力过猛，只听拍的一声，老鼠被挤死了，可那瓷枕头也成了碎片。黄知县看着碎了的虎枕，心疼不已。他正心疼着，忽见一块碎片上刻着八个字，己鼠而碎，见精生户。黄知县不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随即拿起案台上的一块砚台，将另一只虎枕击碎，一看他更是发了呆，谁知这枕上也是八个字，欲砚而碎，得玉岂玉。黄知县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书案上放着的一个黄绸小包，浑身冷汗直冒。这黄绸小包里包的是50两黄金和一对翡翠玉镯，这是今天一个茶庄老板送来的。这老板的儿媳妇昨晚不明不白的就死了，儿媳的家里把状纸递到县衙，茶庄老板便送来黄金玉镯打点。黄知县正在为这件事踌躇，现在见碎了的瓷片上有见金生货，得玉起玉这八个字，顿时吓得冷汗直冒，于是当天就把东西退给了茶庄老板。第二天，黄知县派出得力的捕头暗中查访，三天后便案情大白。那个茶庄老板对美貌的儿媳妇一直心存歹念，那天晚上儿子不在家，他便想趁机凌辱，不料儿媳妇不从，扭打之中便将儿媳妇打死了。于是黄知县命衙役将茶庄老板抓获收监，秋后便问斩了。自从出了这件事后，黄知县心里暗暗猜想，神哪，真是神，看来这个李窑匠不是凡人。于是这天就差人下帖请李窑匠，两人分宾主坐下后，早有仆人送上酒菜。黄知县给李窑匠斟上酒，笑盈盈地说，
哎，我怎么总觉得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
李窑匠笑着直摇头说，大人说笑了，小民和大人素未平生，大人怎么会见过小民呢？酒过三巡，黄知县又开了口，
哎，上次我在你铺子里买了一对虎枕，不小心打碎了，我想求你再烧一对给我。
李窑匠一口答应，承蒙大人看得起，小民一个月后一定会给大人送来。 李瑶匠说到做到。一个月之后，果真给黄知县送来一对虎枕，枕上的老虎神态逼真，虎虎生威，黄知县十分喜欢。黄知县有位好友姓周，是临县的知县。这一天，周知县来访，酒席之间，黄知县拿出这对虎枕炫耀了一番，又把李瑶匠说得神乎其神。周知县听了十分惊讶。散席后，黄知县送走客人回来，突然发现那对虎枕不见了。只见书案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借虎枕赏玩几日，一定奉还。”看那笔迹，留字条的应该是周知县。黄知县急得连声嘀咕：“
哎呀，这是我的宝贝啊，我怎么能够离开他呢？”
他当即让仆人陪同出城追赶，好在周知县没有走远，不久就追上了。黄知县说明情况，周知县只得归还了虎枕。黄知县叫仆人用布将这对虎枕包妥，系在自己腰上，然后急急赶回。哪知半路上，一匹金马撞了黄知县，只听拍的一声，一只虎枕被撞了个碎。黄知县惋惜不已，捡起地上的碎片一看，一块碎片上刻着两行小字：“此枕经马击碰而碎，彼枕陪大人而终。”黄知县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擦擦眼睛，再细细端详，一字不差。他摸了摸剩下的那只虎枕，感叹着回了县衙。从此，黄知县看到虎枕就想到李瑶匠，就想到先前那对碎了的虎枕上写下的字。他为官30年，从县官一直做到巡抚，从未生过一点贪念。62岁那年，他卸任归乡，路上经过当年当知县的那个小县城，想去看看李瑶匠，不料那个卖瓷枕的铺子早就不在了。向周围人家打听，邻居们说了这样一件怪事：那个李瑶匠来得怪，去得也怪。黄知县到这上任的时候，他来了；黄知县调任离开这里，他就走了。黄知县听后越发疑惑了，他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回到家乡，有一天去清凉寺进香，踏进寺门，望着大殿里菩萨的塑像，他惊呆了，这菩萨的面容分明就是李瑶匠啊。看到这里，黄知县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。当年进京赶考，父亲陪他来到清凉寺，当着菩萨的面，父亲要他立下誓言，今生为官一世清廉。黄知县顿时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，他终于明白了一切。据说黄知县为官一生清正廉洁，死后只有一个虎枕陪葬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